日本防卫省官员透露，日本应当具备更强大的国防力量，考虑扩大潜艇舰队的规模，提高在附近水域的警戒能力，特别是在东中国海海域。自从日本1976年的首个国防计划以来，日本潜艇的数量从来没有超过20艘。检视国际防务评论亚洲特派员平可夫说，日本防卫省就是否应当扩充潜艇数量的问题已经争论了将近十年，但却因为冷战后军费的日益减少，以及自愿加入自卫队的人越来越少，兵源不足，因此该计划一直是议而不决。平可夫说，由于最近爆发的尖锐的钓鱼岛领土争端，现在看来日本是下了决心了。中国外交政策专家、外交学院外交系教授苏浩认为，日本计划扩建潜艇舰队有可能与钓鱼岛事件有关，但也不能得出两者一定有必然联系的结论。
确实，日本因为这一段时间以来，日本的这个军事力量的建设、海军力量的建设呢，一直是在进行当中的，甚至于某些方面，日本的海军呢已经是比中国还有一定的优势。所以我想呢，这是日本在进一步的加强它的海军力量，那么来说是它这个整个海军力量的建设的一个过程当中的一个阶段。换句话说，即使没有这个钓鱼岛问题，日本也有可能会这么做。
日本防卫省计划建立更大规模潜艇队伍一事一经报道，立即受到广泛关注。美联社说，日本担忧中国海军的扩张正在打破地区力量的平衡。澳大利亚人报说，日本最近与中国发生的领土冲突使得日本受了惊吓，从而计划扩大潜艇数量。日本东京早稻田的一位国际政治学教授则被媒体引述说，中国正在不断寻求扩张海上力量，以及深海地区蓝色海军战略计划引起了其他国家的不安全感。军事问题评论员平可夫对美国之音说，日本这回显然受了刺激。他说，日本首相菅之人是民主党人，被视为是亲中派，而这名被称作日本红卫兵的首相在任期间却爆发了中日关系几十年来都没有出现过的紧张，这令日本格外不安。
看前天在日本的防卫自卫省阅兵大会上直接点名今后要做好对应中国的准备，这个在自民党历史上也没有出现过的公开这样来做，更何况是日本红卫兵。日本有这样的传闻，就连这种人都搞不好对华政策，那以后也不要再指望任何人可以搞好对华政策了啊！所以我想这个刺激因素是很大的。
平可夫认为中国应该检讨其外交政策，他说过去两三年曾经出现过一个本来对中国来说是个良好的外部格局，那就是美国和日本同时形成不特别反华反而被人视为是亲中的政权。奥巴马总统上台后曾经竭力保持与中国的良好关系，菅之人本人更是从80年代起一直保持与中国的良好关系。在这种局面下，平可夫说，中国不但没有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反而使得美日两国对中国的猜疑加重。外交学院教授苏浩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同时他表示，中国与一个据信是亲中的日本政府关系搞得如此紧张，不一定就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失误。
对于这个民主党政府来看呢，正因为他的传统来说和中国的关系比较密切，一旦他当政了以后，他需要做出一种相反的这么一个姿态，才能更好的获得他在国内的这一些普遍的这个民众的支持。我想这个呢，可能他这个不一定就是，不一定是因为中国本身的这么一个政策的这个失误与否有关系，而是他自身的政权的这个需要、政治的需要，这是有直接关系的。
然而，中国最近一段时期对外政策与一系列举动引起了国际间很多战略问题专家的评论和批评。有人称，中国这一轮外交行动不如过去那样巧妙，具有韬略。有人认为，17届五中全会，中共要确立换届格局，对外政策的强硬显示中共领导人的焦虑。也有人评论，党代会期间，中国领导人面临诸多国内政治经济难题，而煽动民众强烈的反美反日的民族情绪是个屡试不爽有效转移民众视线的途径。检视防务亚洲评论员平可夫则把中国对外关系近来种种的紧张归咎于他所称的党代会更年期综合症。
每一次的中国的党代会前夕就会出现内政和外交政策的紊乱，就像女人的更年期一样的， 党对外交政策的核心领导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真空状态，所以使各种派阀势力能够很轻易的卷入对外政策。这是为什么每一次党代会都会出现党代会更年期综合症这种状况。
据美联社报道，五角大楼最近的一份报告称，中国也在加速其海军力量，在未来几年里，中国有可能快速增加潜艇数量。报告还说，中国正在研发具有在1500公里射程内打击航空母舰的弹道导弹，这能有效改变美国航母在该地区的作战能力。报告还预计，中国将在今年底开始建造自己的航空母舰。中国据报有现役潜艇60艘，其中包括7艘核潜艇。美国之音记者陈苏华盛顿报道。